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深入向内找的点滴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5日。那天是端午节后的一天，我去同修家，骑着电动车，感觉车把有点不正，总是往一边使劲儿，把不稳车把。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车子的问题，回去得正一正车把。回到家，丈夫检查了车子，说没啥问题，车把正常。其实是我身体出了状况，当时还没察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右侧手和脚不听使唤。我站在地上，很吃力的才能挪动一步，这让我很意外。平时也有同修出现病也磨难过关的，可没往自己这想过，觉得自己虽不算特别精进的弟子，但样样事也没落下，学法、练功、发正念、外出讲真相，走得汗流浃背，从没觉得累。表面看做得不错呀，怎么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状态？哪里出了问题呢？磨难来得突然，但我有平时学法的基础，知道是假象，就是正确面对。尽管手脚像个棒槌，硬得不听使唤，手拿不动书，人也坐不住，软得像一滩泥，我还是坚持练功学法。我将师父近期有关病业方面的法又反复地学了几遍。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旧势力在钻大法弟子的空子，这是一方面，也有的呢，找不着自己的执着。我平时忙着学法、练功、做三件事，把这看作是修炼的全部内容了，注重表面形式，很少静心地查找自己，真的该好好地找一找自己了。不找还不知道，这一找问题来了。我平时参加了周围几个学法小组学法，每周和同修们学法交流，大家在一起气氛融洽，是在社会上找不到的修炼环境。但是时间一长，不免暴露出人心来，喜欢凑热闹的心，夹杂着显示自己。这次学完，盼着下次，留恋集体学法的环境，以致导致在家看书学法，心都静不下来。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是为了我们提高得更快，我却把同修顶着压力提供的学法环境当成了自己排解寂寞的地方，满足自己喜欢扎堆的心，这不是对师父安排的修炼环境的不珍惜吗？自己在家学法时不入心，拿起书就困，出现这么严重的干扰，而且持续有一段时间了，也没有很好的重视起来。学法不入心的原因是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抱着人的观念，心没放在法上，看不到法理的展现，看不到佛法背后的无数无尽的内涵，不能更深入地理解法，学法成了一种形式。在讲真相救人上， 从迫害初期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己虽然一直坚持做着，但是有时抓紧，有时懈怠。时间长了，对自己就放松起来。讲了几个就觉得可以了，忙其他的去了，甚至分不清主次，本末倒置，买菜购物为主，顺便讲真相，这不是问题吗？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讲真相救人呢？回答是，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再往深层查找，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得不彻底，有的时候几天不出去救人，心里就发慌不踏实，这是什么心理呢？是为众生没得救而着急吗？不能说没有这方面原因，这是好的一面，对生命的珍惜、怜悯、慈悲。但还有一种惶恐的因素，一种怕。怕什么呢？再细找，原来是怕自己做不好被落下，对不起大法弟子的称号，完不成师父交给的任务，交不出让师父满意的答卷，怎么有脸跟随师父回家？想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我看重的是跟师父回家，这是一个隐藏很深、极不易察觉的观念，是师父一再讲的根本执着。这个东西不去，不管表面上做得如何光鲜亮丽，说得如何冠冕堂皇，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己。以前在学法中和同修交流中认识到这个问题，自己也深挖过，没想到走到今天，在内心深处还埋藏着这个根本执着。求圆满，求得好，都是为私为我。有了这个心，不自觉地把自己讲真相救人和能不能圆满联系起来，如同常人的利益挂钩，表面上助师正法，实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不是想在大法中捞取好处吗？这和旧势力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我知道这是在常人中形成的后天观念，层层都有它的因素，都要修去它，那不是真我，要认清它，排斥它，最后清除它。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过，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我这时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以及救人时应有的心态，要把观念彻底转变过来，不是我为大法做什么，我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大法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放下自我，达到这样的境界。第二天在练动功时，脑海里浮现出几天前做的一个梦。我坐在一辆轿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车上没有司机，也没有方向盘，车顺着下坡路向下滑得很快，到了野外的乡村。 我随着人流去赶集，前面被一堵城墙挡住了去路。墙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人们纷纷往上爬，我也顺着城墙向上攀爬。那墙光秃秃的，也没个抓的，手一使劲儿就扒掉一块墙皮。好不容易快到城墙顶上了，也快坚持不住了。看到上面有人走动，我就赶快喊：“师傅！”是常人中称呼的那个师傅。师傅，拉我一把。可是没人理我。这时脚也快蹬不住了，往下看很深，好危险。这时突然想起，我有师傅，我求我的师傅。师傅，师傅。我喊着师傅，立刻感到脚有踩的了，手也有劲儿了，往上一跃，瞬间就登上了城墙。想到这儿，我已泪流满面，忽然间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修炼出了问题，没有了方向和将要发生的病业磨难，用这种方式来点悟弟子，并鼓励弟子一定能翻过这堵墙，走出这场磨难。就在第四天晚上6点发正念时，我加上一念：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只听师父的安排，其他安排一律不要，也不承认，请师尊加持。当时感觉脑子里法轮强烈的转动，像一个搅拌机，刷刷的上下翻腾。大约半个小时，我明显感觉到有一个鸡蛋大的东西被师父从脑子里拿掉了，立刻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手和脚也有劲儿了。这简直太神奇了，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看到我向内找，有改变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帮我将那个东西清理掉了。师父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只看我们那颗向上的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放下自我，纯正无私地做好三件事，沿着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上有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正法修炼路上的脚步。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说不服气自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日。每年女儿暑假回来，我都带她去看 C 曾是我的店员，跟她母亲都修大法，很精进的，可不知为啥，每次去时C 都把我曾做过的一件错事抖落一遍。那是20年前，我在政见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署名山东弟子，我祖籍是山东，现已不在山东。 C 看文章时说：“这事咋像咱本地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哎呀，你这人太狡猾，你是山东人吗？因警察曾找过我这方面的麻烦，我有点怕心。”我说：“以后改就是了。”没想到 C 抓住这事不放，想起来就提一提。我纳闷，都改了，他咋还提呢？我一直没往深处想，觉得他是那种专门看缺点和挑剔的人，我别有怨恨就行了。今年暑假，我和女儿又去他家，他又旧话重提，说：“你这人太狡猾，动不动就跑山东去了。”这一次我有点火了，都20年的事了，你咋记忆这么好？我一点优点没有吗？怎么叼住这事不放？于是我不满地说：“我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你咋老提这事？你跟你妈可差老鼻子去了。” C 看我话变味儿了，也就没再吱声。回来路上我问女儿：“这事去我啥心呢？” 为啥20年来他总盯着不放？
女儿说，我看你今天不在状态上。我说，是呀，我得好好找找自己。我想了一圈，情、怨恨、心眼小、不慈悲、自我、太在意别人、喜欢听好听话等等，好像都有点儿，也都不是根本。找来找去还是一头雾水，心想算了，以后不去他家就行了，何必自找没趣。可总感觉这题答了一半，另一半在那晒着，应该答完才是。于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回忆跟 C 接触的前前后后。 C 在我店里打工时就多次提过这事，那时我只是笑笑，觉得他小题大做，这是修我包容心呢。偶尔他会有不满的情绪挂在脸上，似乎有什么委屈和不平。尽管我感觉他能力一般，修炼上也看不出有冒尖的地方，可同修在一起，我很珍惜这份缘分。对于他的安排和工资，我也算尽力了，可总是有点疙疙瘩瘩，不如跟常人店员那样融洽透彻。我很希望 C 能够像我想的那样，工作上用心配合，别拧劲儿，可经常事与愿违，心里堵又没法说，隐约感到他对我有看法，不服气。我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可结果是粉笔道越描越黑。有一次我想让他当店长，他拒绝说，你这地方太复杂，让我当店长我就走。他的不满也让我有怨。我说，如果你当老板，你咋管理？他说，你的生意问我干啥？我清楚同修是拿法来衡量我，我不能有错，有错就修得不好，在这点上真不如常人员工。常人员工有错了你可以批评，同修有错时你得掂量说，怕形成间隔。我感到给同修当老板很失败，有时被搞得无可奈何。 C 辞职时，我心里清楚他是带着不服、委屈和怨恨走的。回想往事，我的思维一下子打开了，忽然明白 C 为什么对我不服气和不佩服。他的表现就是我的影子，他偶尔顶撞我和配合上有情绪，是因为我的表现跟他一样。我也有看不上他的地方，觉得他刺，是我自负心太强。他对我不服气时，我的不服气马上会蹦出来，潜意识是，你有啥不服和不满的？对你照顾还少吗？你还想怎么样？咋就不想想我的难处呢？我一肚子压力跟谁说去？想到这，我心里像开了一扇门，清楚看到自己脸上的斑点。他一直在帮我提高，在成就我，可我一直以老板自居，心里总给同修划线，你应该达到我的要求标准才行，达不到就修得不好，有意义更不对了，顶撞就更差劲了。甚至怨恨地想，你知足吧，就你这样在常人单位谁惯你呀？心性好，应该工作踏实和整天乐呵呵才对，有什么刺的？可是我从来没见到一个到店里来打工的同修整天乐呵呵的，多数是高兴而来，怨气而走。我一直想改变别人，看重曾经给同修的付出和好处，讨价还价的心很强。当对方对自己淡薄，或者没有达到想象的要求时，怨恨就上来了，拿法修理对方，刀住缺点不放，就像 C 抓住我那句话不放一样。这种不服气的背后是人心大杂烩，不平、怨恨、谴责、自负、自私、怨听奉承，根子上都没有跑出妒忌和自我。可惜的是， C 在店里工作多年，我都没有好好深挖这个东西，没有从本质上提高上来，他一次次给我补课，补了20年我才醒悟。那天我对 C 言语不善，心里不服，还火了，真是修得太差了，也借机向 C 深深道歉。我又想，这种不服气 看不起、挑剔、自我等表现跟旧势力一模一样。旧势力对师父正法阻碍和对大法弟子的挑剔，不就源于这东西吗？旧宇宙神的这个观念都没跑出丝，这是导致旧宇宙解体的必然。大法弟子要成为新宇宙的生命，这些东西必须得修干净才行。由此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一次我在做一件事时，有个地方不明白，去问一个老同修，他说你去问 B， 那人修得好，应该懂。我说你怎么老提 B， 咱不能崇拜同修，捧人是害人。嘴上是这样说，心里是咋想的？心里对 B 不服，他修得好，我差吗？我问别人去，就不问他。当我看到这颗妒忌心的狰狞面目时，觉得卑鄙可怕，我立即警觉，必须灭尽。我又想起一次我去外地一个亲戚家，亲戚同修跟我交流后说，我们地区不比你们地区差，意思是他比我强。当时想，我不是跟你比高低来的，你咋这么说呢？现在明白，是我有这个心，他才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高低或比别人强的心，亲戚是不会那样说的。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大法中成就着自己，这是师父所要和选择的。虽然在人中看来每个人都不那么起眼，但都是未来新宇宙中金光闪闪的例子。这些例子在新宇宙的机制运行下都有着微妙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所以谁比谁高、谁比谁强这些东西必须修掉。好多天我每次发正念都锁定不服气、自我、妒忌心等这些因素，从表面到微观彻底清除灭尽，感觉轻松许多、阳光许多。一点浅显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伤神奇迅速康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日。我是1996年喜得法轮大法的，在这24年的修炼经历中，有许多在法中精进提高后的喜悦和信师信法带来的神迹，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今天我就和大家讲讲我亲身经历的其中一件事。2013年4月24日，我和丈夫同修准备当天晚上骑燃油车到48公里外的某县城去沿途挂大法真相条幅。我骑车，他坐后边，遇到适合挂条幅的位置，他下车去挂。我俩晚上9点多钟出发了，走到半路时，从左侧路边突然窜出来两条大狗，其中一条白色大狗直接撞到车的前车轮，瞬间我们连人带车倒地，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丈夫马上叫我赶快起来继续赶路，看我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就想把我抱起来，可是他的左手用不上劲儿，好像这个小手指可能断了，但不大痛。他顾不上自己这些了，不停地叫我，可是怎么叫我都没有反应。为预防万一，他决定先去把被撞落在路上的挂条幅用的鱼竿和装条幅的兜子收拾好，再来管我。收拾完他回来继续叫我，说咱们是大法弟子，是在做正实大法救人的好事，你一定会醒来的。接着又求师父救救我。我终于喘了一口气，半醒不醒地问他，这是在哪儿呀？咱要去哪儿？之前的记忆都没了。看到瘫在地上的我，他知道我俩骑车回去是不可能了，于是打电话让家人来把我接回家。丈夫一看车子的挡泥板被撞坏，车灯不亮，车子发动不起来了， 只好推着摩托车回家了。当时已是深夜，前后无人，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离家还很远，可想而知当时的艰难。这时他突然想起白天看到修理摩托车的师傅安装摩托车高压帽的一幕，于是他停下来，好在有手机一照，正是燃油车的高压帽掉下来了，他就把高压帽安上，一踩，燃油车启动了，他骑上破损的燃油车，发着正念回家了。到家他才看清自己的左小手指从指根骨节处反向断掉，小手指背面的皮连着手背在手上耷拉着。按常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立即去医院做断指接活手术，可是丈夫信师信法，没把他当回事，把断指接上，用两块小纸板把断指夹住，再用粗线轻轻捆扎上，就这样丝毫没影响他做他要做的事，带着受伤的手指，自己还是把条幅都挂了出去。开始几天我生活不能自理，一切都靠他帮助。一个月后，丈夫的断手指没流脓，没红肿，没上医院做任何处理，没打破伤风针，小手指自己神奇接上，活动自如。再说一下我自己，回家第二天早上才真正清醒过来，在医学上讲，应该是严重脑震荡造成的昏迷，可我没有呕吐，不发烧，也没有外伤，昏迷一夜后就清醒了，但是我的胸部剧痛，一动就痛得撕心裂肺，仿佛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要听师父的话，我要练功，让身体尽快恢复，当我能起来后就和丈夫坚持每天练功。第一天几乎所有的动作都能引起我的剧痛，我只能站在地上，一边听练功音乐，一边用意念想我的身体在随着师父的口令动。第二天我就尽量做练功动作，一套功法练下来，全身都痛得被汗水湿透了。我开始背法，背法时让自己完全融入到法中，不知不觉身体一天一个突破，两个星期基本恢复正常，胸部不那么痛了。我始终没去医院，不知道胸部到底是怎么了，直到很久后在一次体检时，大夫问我是否受过外伤，因为胸片显示我的第三、四根肋骨曾经断裂过，现在已经长好，说这两根肋骨断裂很容易扎到肺部，很危险的。人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没做任何治疗，也没有在饮食上做任何保养，只是学法练功，2周就基本恢复正常。我和丈夫身上发生的奇迹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学大法至今已有24年，自从拜读转法轮就再也没放下过。修炼后我身体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道德回升，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呵护。在这里我也想真诚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在当今武汉肺炎蔓延之际，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显神迹。如果能拜读转法轮这本天书，更会让您幸运无比。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号。我们都知道修炼是在迷中修，悟中修，但具体到修炼中往往就不悟了。也看到身边有状态很不好的同修说不会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他自己着急，周围同修也为他着急，许多方法都用了，比如发正念，和同修学法，在法上切磋等，但是很长时间同修的改变不大，其他同修也有些气馁了，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同修提高上来。举个例子， 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对夫妻同修，720后坚定不移地一路走来，做了许多了不起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可就是夫妻间矛盾不断。男同修身体上病业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变，女同修为此怨言不断，周围同修常常和他们在法上切磋，夫妻同修俩也着急，为什么总是受不住心性，犯同样的错误，总是争争吵吵的提高不上来。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切磋时，也大多是在讨论他俩的问题。最近一次学法，我们又在重复先前的模式，批评了做丈夫的同修，又批评做妻子的同修，和他们在法上从不同角度切磋。因男同修的问题大一点，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告诉男同修应该怎么怎么认识，怎么怎么做，但我感觉他还是不太能听进去，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客观原因。回到家，我没再像从前那样满脑子想的是男同修的种种不是。通过一段时间实修，我知道不能向外看，我在思考同修的状态应该是由我们要修的，再想想要我们修什么呢。反观自己，原来同修存在的问题我都有啊，只是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并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去为他着想，交流中掺杂了太多的不耐烦，恨铁不成钢，认为自己修得好，瞧不起同修，强加于同修等等不正的因素在里面，没有发自内心地把同修当作一个伟大的大法修炼者，当作师尊的弟子去看待。如果我们能看到对方在难中还有一颗努力去修的心，我们会给对方更多的鼓励、包容，而不是问责。如果我们能放下自我，把对方当作师父的弟子，我们会从内心生出更多的慈悲与敬畏，并按照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与对方交流。我们都希望同修改变，可我们的肠不纯，同修怎么改变呢？干扰同修的邪恶又怎么能除尽呢？师父在《红银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修谁的心性？当然是修自己的心性啊。我们都在提醒同修按照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要求我们的，要修心性。可我们自己难道不在其中吗？我们是带着怎样的一颗心在帮同修和同修交流呢？越想越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了，师父的法也记在了心里，和同修切磋交流时都是一套一套的，其中带着多少人心啊？善心不够，眼里都是别人如何不好，这是没有按照法的要求，真正做到实修自己啊。我悟道，不要把帮助同修之事当作有什么特别的，他和修炼中其他要做的事是一样的，都有我们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最后请重温师尊在经籍要旨在认识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取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4日。我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在爬一座很高的大山，山势险峻，直插云端，抬头仰望，烟雾笼罩，向下看，深不可测，白茫茫一片。我置身于陡峭的山腰，看不见来路，也没有退路，山体光秃秃，
上面布满又湿又滑的泥土，没有树木、花草，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岩石。环顾四周，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片片，一层层，数不清的攀登者，熟悉的、陌生的，密密麻麻布满了山峰。人与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身临其境，相互间传递着一种力量。登高必自，不时的有人滑下去，跌入深谷，不见踪影。我紧紧地贴在山体上，双手深深地插入泥土中，用尽全力，缓慢地向上移动，但很稳健，没有害怕的感觉。一步步，一点点，不论山有多高，路有多险，什么也不想，唯有一念，向上，向上。梦是那样的清晰、透明，历历在目。很早以前，我就有求道之心，练了许多功法，都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的，根本不懂什么叫修炼。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活得不明不白。这世上很多人不清楚为什么而活，想过怎样的生活，往往用一生的时光和精力去寻求一种自己并不明白又不一定喜欢的生活，只是跟着人群走，跟着感觉走。1994年，我有幸参加法轮大法郑州学习班，推翻了以往的观念，我终于活明白了。以前我是个酒鬼，整日里喝得昏天黑地，三天两头让人架回来，丑态百出，老人担忧，妻子着急，看到身边的酒友不断有人倒下，我多少次起誓发愿，就是戒不了。学习班上师父说，大意，你要真正修炼，就要把酒戒了，你再喝就不是滋味，你要真喝下去，让你肚子疼。真有这么神？我不信。下课后立刻找个酒馆要了一瓶酒，凑到鼻子上，味道怎么怪怪的，头又猛猛的，这是精神作用，一口咽下去，怎么会这样，
又呷了一大口，
这回肚子拧着劲儿疼，翻江倒海，挖一口喷出来，不行，换啤酒还是吐个不行，脑袋疼得要命，闻着酒味儿就恶心，牵肠刮肚。我猛然想到，我是以身试法，自讨苦吃，结果肚子疼了一宿，第二天到学习班才完事儿。从此后滴酒不进，这下可好了，家人皆大欢喜。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更加神奇，简直不可思议，没有任何手势，轻轻一句话，我要给真正修炼的人调整身体，回去后是有反应的。以往经历的气功师发功治病，什么推拿、点穴引导、足场发气，反反复复折腾，搞得满头大汗，也不见明显的效果。下课回到宿舍，症状来了，头晕目眩，浑身疼，像得了重感冒，每个关节又酸又痛。这个招待所住了一二百名学员，楼上楼下厕所爆满，上吐下泻的，拉稀跑肚的排着队，急得连裤子都提不上。到学习班一切症状消失，回到宿舍接着来，也就两三天时间，身体全部净化了，一身轻，人没有病的滋味太好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彻底颠覆了我，改变了我，体验见证了大法的神迹，生命被无边的法力、无边的智慧所唤醒。郑州学习班师父亲授大法，外地学员尤其是武汉的、北京的、天津的、天南海北整车厢成群结队的新老学员，追随师父参加一个又一个班，有的参加十几个班，甚至二十多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最快乐、最幸福、最有福分，往往就是清楚自己方向的人，这是前生前世、今生今世注定的缘分。学员讲，跟着大法师父走，就是跟着神走，没错。 学习班开始在郑州体育馆一个简陋的训练场地，人多的水泄不通，过道走廊挤满了人。开班第二天两点多开课不久，突然狂风大作，一片黑云凭空而降，天瞬间黑了，大厅里的灯火全部熄灭，大雨冰雹雷鸣电闪混成一片，砸得房顶摇摇欲坠，感觉房盖一会儿被掀起，一会儿被狂风暴雨压垮，金属结构的房梁嘎嘎作响，几千人惊恐万状，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恐怖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仿佛到了世界末日。院里街道的大树连根拔起的，拦腰折断的，人的心揪起来缩成一团。这时师父小声说，太过分了，随即在讲桌上双腿盘坐打大手印，虽然大厅漆黑一片，感觉师父的手臂无限长无限长，发出万道金光直插天宇，一瞬间那片黑团凭空而去，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厅里的灯光恢复正常，亲眼见证师父神通法力，见证这一场天空中的正邪大战，大家都呆了傻了，沉寂好一阵，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师父挥了挥手平静地说，现在开始讲课。过后有学员问师父，师父说不需要讲，讲出来像迷信似的。天道微妙高远，师父是谁，层次有多高，法力有多深，学问有多大，人格多么崇高伟大，师尊却从来不炫耀一点。大法无疆，需要换一种心胸去适应它的浩大和旷远，循着师父讲的法走下去，智慧的大境界在眼前展开拓宽。什么是伴随一生的财富？八天的学习班入心入怀，脱胎换骨的我再也放不下，我发誓在师尊的引导下一修到底。生命就是这样，你有足够的真诚，你就会得到，我是幸运的。人生难得，正法难寻，我们有幸生长在大法红传时代，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走在神的路上与神同在，神言神迹就在我们身边。1996年师父来河北并接见了我们，得知消息的那天早晨喜出望外，我们迫不及待去见师父，师父去吃饭，我到餐厅门口，师父背对我正在打菜，自然而然转过身来微笑地说，你进来吧。我惊呆了，怎么会这样，在郑州几千人的会场没有机会和师父近距离接触，两年后的今天师父竟然认出我是弟子，而且是后辈，太神奇了，真是不可思议。在师父住的房间和师尊面对面坐在一起，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师父的微笑胜过了这个世间给予的一切，一切都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坐在师父的对面很近很近，我的腿抑制不住地抖了一下，师父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的腿，只觉得腿一热，一股热流上下流淌，说是迟那是快，啪的一声脆响，周围的同修都听到了，错位的小腿骨归位了。这是前两天我执着于小盘，小腿骨掰得错位，还是由于执着心作祟，好面子，不知道怎样处置。今天竟是这么大的福分，我的心激动不已，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是我过于执着，太贪心。接见结束走出房间时，我又厚着脸皮向师父提出这两年一直折磨我违律冲关的问题，师父没说什么，跟师父一起来的老学员把我拉一边，你都是参加班的老学员，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走进电梯正巧在师父身边，师父高大魁伟挺拔，在师尊身边 我自惭形秽，我像犯错误的小学生，羞愧悔恨，无地自容。这时不知什么原因，电梯出现故障，十几个人站在电梯里静静的，谁也不说话。此时我的全身发热，焦躁不安，衬衣被汗水湿透了。忽然我的眼前浮现转法轮中的几行字，清清楚楚的。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的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犹如醍醐灌顶般，我恍然大悟。这时百会穴突然跳了两下，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的泉水一滴一滴往下，咚的一声，头脑一片通亮，过后一片空白，泉水沿着脉络流转，惬意通畅，美妙清爽，觉得全身血脉都在运转通了。我像做了一场大梦。说了这么多，整个过程不足五分钟，这当口电梯也恢复了正常。我一时不能自已，百感交集，激动喜悦感恩，谢谢师父，这千载难逢的圣缘我遇到了。我的眼泪默默地流淌，我得到的太多太多，施恩深重，施恩浩荡，我的心沸腾极了。辅导站站长提出和师尊合影，师父同意后，站长去拿相机，去了好一阵，师父在廊檐下耐心等待。身边的同修说，师父，他们这个执着心也得去啊。师父微笑不语，过了几分钟说，照相机我看拿不来了，我们还要赶路，不再等了，记住把我讲的转告学员。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不一会儿，站长带着几位学员心急火燎却两手空空跑回来，师父已经走了。本来找个相机很容易，偏偏不随人愿，回家取怎么也找不到。过后看见相机就在书橱上，怎么回事？这就是神话，我们过去所说的神话就是神的故事，这就是同一天同一地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神的故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征稿了。17年来，明慧编辑部每年都要举办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样的形式下，明慧编辑部年年举办，对大陆大法弟子来说真是偏得。现在天象巨变，世间表象纷乱复杂，大法弟子面临的形势更是严峻。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怎样能够救度更多的世人，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去年的大陆法会应征稿的要求，参与的同修写的稿件大多篇幅较长，总结了自修炼以来的过程中的心得。从今年的征稿要求看，对文章字数和体会的时间段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在修炼中确有感悟就可成文。个人体悟，只拿最近这短短一年来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年初在中共病毒扩散的时候，我们是否理性冷静了？现在我们是否天天在修炼中坚守着正念，做着我们该做的事？值得解析思考我们自身的修炼状况。今年的征稿通知中明确写道，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能够用心写稿件，写出自己如何做好三件事，例如如何抓紧时间 在此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救度更多的众生，如何在世间乱象中不被干扰与带动，抓紧修好自己，坚定地信师信法，克服怕心，抵制迫害，心系众生，如何克服安逸和惰性，去掉对七情六欲的各种执着，守住修炼的初衷与根本，如何在同修间的协调配合中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发挥更大的力量，如何在迷中，在看似无望的寂寞中不被消磨，坚持始终等等。我们仅围绕征稿的主题，把自己最为典型的心得写出来，只在仅剩的这段修炼路上彼此加持鼓励着，以克服困难和压力来救度更多的众生。但是总有同修被不会写以及没有可写的观念障碍着，有的同修错过了往年的每届大陆法会，一次都没有参加，实际上这是很遗憾的事。为什么就不能用心对待重视大陆法会征稿呢？除了一些个人观念的阻碍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才导致有些同修不太重视大陆法会的征稿。个人认为，有的同修没有领会师父对弟子的殷切期盼，没有珍惜每一次的修炼机会。师父专门写过法会一篇经文，开示法会能够起到促进修炼的作用。从2000年起，海外召开法会时，师父给有些地区的法会致辞，至今为止，这样的经文有44篇。2005年10月29日，师父的经文成熟，肯定了那届大陆法会稿件中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中体现出来的成熟。可见师父是关注着弟子们召开的法会，同时也期盼着弟子们借召开法会的机会能够相互找差距，总结好的经验，查找不足，迎头赶上。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经文中，师父说，希望你们能从法会中有所收获，有所提高，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找出不足，以后做得更好。也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呐。时间真的在飞逝啊，请同修们抓紧时间。征稿时间是2020年8月11日开始，9月15日截止。希望大陆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写出来，用心参与法会征稿。那些感人而生动的真实经历，对所有的同修都会有触动和鼓励。让我们大陆同修齐心努力，保证这届法会圆满成功。在此谦卑的恭录师父的经文贺词，与大陆同修共同温习以共勉。参加加拿大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回首二十多年在大法中的修炼点滴，一文中写道，这个漫长的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一个烦恼触动了我，一个不同的悟法，我首先看到的是对方的错误，给自己找借口，思想也围绕着问题转，然后通过反思，向内找这个原则，通过审问自己，我意识到如果触动了我，那是因为这个情绪在某种意义上扰乱了我对自己的评价。我会不会错了？会不会看错了？做错了？久而久之，更深入地看问题，我看到这其实是触动我的个人利益，我并没有真正地考虑过对方， 却本能地保护了小小的自我，一丝妒忌心，一股不耐烦，一份怨恨，从而需要为自己辩解争论，这一切指向我自私的根源。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陪小同修过关中修心一文中写道，对小同修的情虽然比修炼前好了很多，但是离真正修炼人的标准还是差得很远。看孩子受点罪，吃点苦就受不了了，就心疼了。明明知道不是病，为了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女儿自己都说不用药的情况下，自己还坚持给她喷药，真是糊涂啊。我不断地让小同修找自己的执着，也是为了让他从苦难中早点脱离出来。正是因为我对情的执着，才加大了小同修身体上的磨难，我得把这个情放下才行。我也明白了，对练功人来说，病业也好，矛盾也好，苦难也好，都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向内找，修自己，从而提高上来。可是往往我因为惧怕痛苦而选择逃避，光想着怎么赶快把自己解脱出来，忘记了修炼的初衷，不是为了人中的享受，而是为了提高层次，返本归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前后两重天一文中写道，这一次学法前后的显著而又神奇的变化，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学法，师父就在为弟子做，为弟子改变，让我又一次清晰地明白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我悟到这思想业，它就是一种物质，师父为我拿掉了这个物质，它的消减是这样的真真切切，不容置疑。我们只要听师父的话，认真入心地学法，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一切。写到这里，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泪流满面。我体悟，我们在人中因为带着这个迷的肉身，所以身体上带着的人的物质就会左右我们。当那些人的物质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否分清它就至关重要，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随着它走了。我悟到，当我们有一念不正的时候，就会立刻招来另外空间的一些伺机下手钻我们空子的邪恶因素。而当我们采取人的方法，顺着执着心想让自己放松一下，比如之前我感到无聊的时候没有马上学法，而是去看视频的做法，就是让我自身的那些人的因素和物质有了喘息之机，没有消去他们，反而壮大了他们，而他们反过来又左右于我，让我更加陷入消极迷茫，不能精进，而我却忽视了法的力量，没有马上学法，甚至有的时候拿不起书，却没有想一想那个不让我拿起书的能是我自己吗？那不是那个不想被消灭的人的物质因素在阻挡吗？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我拿起书看，他们就要被消灭了，当然会拼死挣扎，打到我脑中一些假象，让我误认为是自己想要放松一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反思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修炼状态一文中写道，想想邪恶到底在钻我们大法弟子什么地方的漏洞，这里存在对法的根本认识的问题，修炼中没有走出旧宇宙的思，看起来精进做三件事的，但目的是怕自己落下，为私而做，也容易出问题。对照大法找一找，在这正法的关键时刻，还有对人间安逸生活的执着。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同修走过来都很艰难，不想再多吃苦了。不易觉察的在追求人间的美好与安逸，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生出了赶快结束迫害的想法，又在人间各种物质生活的诱惑下，慢慢松懈了修炼的决心，不自觉地混到了常人生活当中，追求物质享受，盼望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像常人一样，为了让儿女过上好日子，拼命赚钱，冲淡了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等等，随波逐流，混到了拜金观念中，把师父在红银苦其心智中告诉我们的 吃苦当成乐的法理淡忘了，这样代修不修，对三件事代做不做。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劫难中见真性，大法显神威》一文中写道，由于多次的迫害造成我身心严重受损，我在昼夜无比难受、难忍、难眠、难以支持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忘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责任。我给那里同设防的人讲真相，做三退，共退了27人。我又给法官写信，我非常艰难地把信写好发出去。一个月后，一天看守所的警察对我说，你行啊，你把法官也练过来了，你的上诉成功，改判半年。原判三年，但申诉期间我已经被关近半年。这哪是我行啊，这是师尊赐予弟子讲真相的机会，让法官明白了真相，良知复苏，做出了正确的生命选择的结果。这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所致。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心中只有法，这颗心是绝对不会动的。也唯有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师父才能为弟子做主，才能走出劫难。这就是师父在《弘音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大法威力在弟子身上的展现，因为我心中只有师，只有法，相信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师父无所不能，一切由师父做主。我就是这样时时在师父的保护下助师正法，从不懈怠地走到了今天。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劝三退与写真相稿中实修提高》一文中写道，我体会到，希望遇到好退的众生还是站在为私为我的角度上，希望能轻松劝退，多退一些有成就感。但如果站在众生的角度，正因为中毒身才更加需要了解真相，更需要拉一把。因此我转变观念，觉得遇到这样需要反复讲的众生是大好事，他在反复听真相的时候，就在一次一次清除邪恶，就离得救的目标越来越近。他能一下退出当然好，如果不能马上退出，至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之后同修劝退打下坚实的基础。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